大家好，
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的，在你们面前说话，我能理解那个维维讲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好多经历我都跟他差不多哈。我就是我的小侄女告诉我，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你要找一个盯着他一直讲的，我就找这个张军啊，是这个小兰啊，王军，你们这儿，我真的很害怕站在这个讲台上。从此我也是。通过站在这讲台上，我也是特别感激牧师和这些执事会的这同工们。你们能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先说，我叫徐璇，我那是这个天津生，天津长啊。然后这个我是88年到这里来留学，是这个学数学的。所以我昨天。我这一个礼拜呢，志军告诉我做见证，我就一直在推公式，总想以这个思路推，然后再以那个思路推，推到半截推不出来了，哎呦，我就特别难过。结果昨天夜里2点，这公式才最后完成了。这时间是怎么看？那我怎么知道还有多长时间？OK，我的见证啊，大部分都是内心的征战，我没有什么行动上到底有什么改变，什么这些东西，好像大部分呢是我内心里跟主慢慢走近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我的信主的过程是一个从人文主义，就人本主义，到一个内心的空虚，然后。真正信主，信主之后的那过程，可能是我今天想花最多时间讲的，就是自以为意的一个过程，认识到我自己自以为意的一个过程，然后从打掉这个自以为意的过程，我才能真正的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打不掉这个，我几乎就是一个，不说行尸走肉，也是一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一个貌似的一个基督徒，那我是最后这自以为意的东西真正拿掉了之后，我就觉得是一种特别的解放，而且我也和我的先生建立起来了最最亲密的这个关系，这是我讲的一个主题哈。那么从人文主义的这个观点是，我父母呢都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他们呢。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那第二个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他们左盼右盼把我给盼来了，所以呢，对我是百般呵护，就是说我受不得一点委屈，然后就是说我只要一生病，这是我 manipulate，就是说我来掌控我父母的一个特别大的工具，就是说我发烧了，哎呀，他们就整个就都乱套了，就什么都放下也得在乎我。所以我是当时觉得，第一，我是感觉到我自己特别被在乎，同时我自己也特别知道怎么样得到我父母的这个爱哈。但是我父母呢是一个尤其我父亲哈是在文化大革命受了一点磕绊，那在劳改队经那待过一段时间，其实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也就几个月吧。但是呢，他在劳改队看到的那些人呢，他就感觉到都是很善良的，很有知识的，很让人敬佩的这个人。所以呢，他从小在我长大的一个过程中呢，他就给我几句话：第一，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要随这个大流；第二，一定要雪中送炭。就是不要锦上添花，一定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别人。第三，就是不要投井下石，不要讥笑嘲讽，也不要袖手旁观。这就是他们给我人生的这么一个座右铭一样，他们自己是这么做的。那么我呢，也感觉到这个是对我成长过程里头意义最大的。然后呢，我很小就读很多书哈，其中最使我印象深的就是《简爱 那《简爱》呢？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我特别渴望这种平等，可是我们在生长的过程中，我们没法平等。很多人呢，都是越穷越革命，越无知识越革命。你只要是有一点小资情调，总是被瞧不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这也是。在我的性格中呢，有一种特别倔强的东西。同时在《简爱》里，我又看到了宗教的虚伪，一个办孤儿院的，反而他把孤儿都这个为了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自己罪而惩罚他们，甚至把他们杀死。而且我又看到了一个人性的一个坚强，所以我对人文主义就更坚信。那86年呢，我先生来美国留学，然后之后呢，我88年哎过来哈、啊，然后认识了一个汉姆夫妇，他们很普通的人，然后就是，特别的自然。那么他从那个 Boca Community Church 来派出来跟学生们交朋友，所以呢，他们就把我的先生给像领养了一样。那么一年呢，我们会到他们家一两次，Thanksgiving 和Christmas， 就是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到他们家去做客。这关系走的呢，就是很亲切。我其实其中这个特别感动的，就是说啊，对我也是特别影响的，就是说我要的是人人平等，我要的是被认可，被有价值。那么这汉姆的太太呢，就是特别的温柔。他一见了我们呢，就说：“哎，说说看，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说说你的父母，说说你小的时候故事，说说你的孩子。”他就对于我们是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那么这个汉姆夫妇呢，我们认识他11年，他们从来没有一次跟我们传过教，我印象中没有一次。他说：“这是主耶稣是谁？你快信吧。”没有这么一次。但是呢，我们从他们的关系里，就感觉到他是肯定别人价值的。我就想，当时我是学生的时候，肯定有好多特别世俗的、不可爱的那些地方。可是他也从来没有指出过我那个东西，而是一如既往的跟我们建立了。直到去年他们去世，一直20多年的友谊越走越深。那么他们的女儿呢，是患了2个肾，当时呢，他们就让我们给他们祷告。我心想，我也不知道祷告是给谁祷告，这祷告是什么意义？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他们有内心的这个平安，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慌张、无所适从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呢，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儿子的小学同学2年级的时候，有个妈妈是 Debbie， 得了34岁，得了很强的一种乳腺癌，上蹿下跳的，到处浑身都是。那么她只有10个月的活头，她让我给她看着他们的孩子，然后她去做化疗，化疗之后她去查经班。那么这也很震撼我，所以化疗之后人都是很虚弱，她怎么能有力量去查经？然后他的最后他活多于10个月，可是呢，后来他的这个癌症又回来了。在癌症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他电话啊，我说 Debbie 是不是那个你要让我看孩子了？他说是，他说我癌症又回来了。哎呦，当时我就哭得死去活来了。我说那你两个小孩子你怎么办呢？但是他很平安，他就说我知道我去哪里，所以主一定会念顾他的。然后我就说，那你信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也挺想知道的，虽然跟汉姆他们认识很长时间，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主，但这个主到底是谁，我也挺想知道的。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就说，他说呀，好像这意思原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的活，那我死得其所。 我还从来没有谁就这样跟我讲过哈。然后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就要去这个，就要回去看一看。然后呢，这个从认识 Ham， 从留学，我知道他主耶稣是主耶稣这个名字，一直到最后我走进教会，花了11年的时间。我估计没有任何人有这么硬脑袋的、那么顽固不化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说最后才走入教会。我旁边身边呢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是去了教会，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我是不能轻易信的，而且我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长大，有这么多的谎言，那原来我们所信仰的信仰也是一个信仰啊，那后来就是变成假的了，我不能去再信一个再一个假的东西，不能出了狼窝又入了虎口。就是说，所以我总会对宗教是很害怕的这么一个东西。嗯，但是呢，当我这个，大家就是当时可能都有知道一个说法叫五子登科，拿了帽子，拿了车子、房子、孩子和这个绿卡，就是这个票子什么的，我那么。就是当你有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五子登科之后，我从来没感觉到比原来更空虚过，因为我原来总有一个目标要达到，那当你这个目标达到的时候，我发觉所有的 gain， 所有的这个得到的东西都跟物质是有关系的，精神上没有任何的使我感觉到更 firm， 就是说这是更可值得生活的这么一个生活。那么你们这也知道，我们在大陆生活本来也没有什么很富裕，但是大家都不觉得穷，因为所有人都一样，所以这个物质根本就不是一个目标。所以我这个美国梦如果就是为了这些什么子这五子登科，我觉得我还不如不来美国，而且我还在中国可能更有一些亲情的感觉。所以由此走入教会就立刻被这个教会的这个人们的这热情所吸引，他那种接受感，那种完全的把我当孩子那种感觉就被吸引了。吸引了之后呢，可是呢读圣经读别的新约什么的都很喜欢，读不了创世纪。这创世纪就是说这几天造人怎么怎么造，就是总觉得这个东西过不去这关。然后呢，后来是来了我们中国教会，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可能那个叫什么来着，2000年，在黄立夫来讲进化与这个创造的时候，他在讲一个爱，你能衡量爱吗？谁能衡量爱？我们虽然学数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测量的，可是谁能测量这个爱呢？我再怎么是一个大科学家，我也没法知道拿几斗来量我的爱呢，还是别人对我的爱呢？和人与人之间的爱都是那么的有限。虽然我是一个这么呵护的家庭长大，我也知道我父母是尽了所能来爱我们，但是我知道这爱是互相的。老了说，哎，你来照顾我，就是说总是互相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法则。但是谁能知道这个主的爱，它是无可测度的，它是一个为我而死的这么一个爱。当时我就感动了，我就接受了这个主耶稣。就在这个冯静他们这个看着谁呼召了我就举起手，这时候最感动的是我的先生坐在男生那一边，我坐在女生这一边，而我们跑到车里去啊，那天同时两个人都在大哭。然后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你呢？ 然后我说我今天终于信主了，他说对呀，我也是了，这今天终于投降了，没什么可以这个放不下的了。所以2000年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就是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成长过程呢，就是说那么原来我们那个教会呢，有很多为新的基督徒的这种活动哈，就是读圣经也好，还有一个问题班，就是说我有几百个问题，我必须问明白，我不问不明白，我心里咽不下，下这口气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多么讨厌的问题，多么不属灵的问题，多么跟不敬畏主的问题，我都得问清楚。那么就是在这个教会把这些问题问清了，就把这个障碍拿掉了。然后呢，就参加了这个在2002年的时候，就参加了第一个夫妻营会。那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夫妻，什么是主所设定的这个夫妻的这个约，是怎么设计的这个夫妻关系。那是一男一女，他离开父母，我可能从来没离开过，情感上特别 attach to 我的父母，然后跟你的这个配偶来结合。那么呢，这个夫妻营会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婚姻中好多成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婚姻，所以就特别认真的去学这个夫妻关系。可是学的过程中呢，不很那个不很顺利。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个两个人哈，都是把最好的一部分给对方，把那个乌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都隐藏起来。哎，对对方的意见呢，以前生长的环境里所受到伤害，一些负面的影响，都好像不交流的，只讲好听的话，对吧？那当然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那这深度交通之后呢，那肠子、肚子、心肝肺什么就都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变得比较transparent 之后呢，他来就悔改认罪，说哎，我哪些对不起你，那我哪些对不起你。可是呢，他对于他的道歉，哎呀，他都特别高兴，哎，你看你都那么认识到你这个，可是我对他对我的那些错，我可不高兴。我说你原来还这么看我，你原来还这样对待我，你心里这么想的我，你根本就没爱我。哎呀，整个就是一团糟之后呢，就开始这个一个新的企图，一个旅途。那这个新的旅途呢，就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评判他，我为什么就是说不能接受一个人对我的对不起，我不能接受别人的对我的伤害。然后呢，这时候我就尤其是这个也参加了一个就是叫staff study 这么一个就是说好像是celebrate recovery 这么一个 study。 这 study 呢，让把所有的你所有的被伤害的和最过犯的东西都写出来。但这个 study 呢，最主要的它是以这个牧师经常爱讲的那个登山宝训作为一个基础，就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痛哀痛的人有福了，谦和的人有福了，爱慕上帝的公义的人有福了，心存怜悯的人有福了，纯洁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那么从这个登山宝训来讲，我是觉得和人文主义是整个相反的。人文主义是我来正义，我来做一个公正的人，我来做别人什么样。那么通过这个学习呢，我就看到了我很多的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内心的那个肮脏的东西就都出来了。我就在想，我一直在这夫妻的关系中，我一直作为他的道德标准，哎，我给设个杆，你从底下过去你要是过去了，我就再把这杆再升高一点，你就永远过不去的。 然后说爱仇敌可能吗？不可能。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可能吗？不可能。然后这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人文主义，实际上它阻隔了和主耶稣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那么他本来已经降服了，那这时候呢我也开始降服下来。那这时候真正的我们这夫妻关系才得到了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发挥。那么我这个之后的这个过程，我的成长也好什么的，都跟我的先生在和我建立这个亲密关系的同时拉我一把，无不关系，就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俩已经可以，就是说把内心的好与不好的观点，就是说做的对与不对的东西，都能全然的呈上，然后互相来知道祷告，知道哪些罪需要拿掉，知道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共同进步。所以感谢你。所以呢这个从认识到人文主义的这个危险性以后，我就开始知道这因行为称义不成立的，因为他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能为主耶稣死吗？然后我能这个真正的来洗清我自己的罪吗？我洗不清的。这个罪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而是这种自以为义的这个与我们造物主隔绝的这种跟人也隔绝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必须有一个羔羊为我死掉的那个血才能洗清这个罪。而且洗清了这个罪，最终我才能真正跟父亲和好。那么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把那个骄傲好像拿掉了一大部分。那还有没有？我现在还有。这是一个 lifelong 的一个 journey。我不觉得我可以就是说立刻拿掉，我转天变个新人了，这不太可能。就跟马丁路德说的哈，我们想死，我把自己扔到这湖里头，哎，发现我会游泳。所以我也是这样，我经常是还是在最终还会游泳。那刚才就说的这个认识了骄傲和这个之后呢，就认错悔改，然后才意识到最后，尤其是像董维维说的那个约翰福章第十五章，通过这整个这个信主的过程，我才知道其实并不是我来找这个主，而是他来找我，而且他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不致我走向那个死亡线。那么这个认识到这些以后，那么生活是不是就没痛苦了？不是，每一天都还有征战。说是这个父母生病，还有这个亲戚里头的这些烦恼打架的事儿，还是这个教育子女上的烦恼，这每个东西还都是有。但是我已经觉得第一步是我已经放下，我不再掌控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我不再掌权，但是有一个天上的主，他拉着我的手来走过来。那通过这件事呢，尤其是我母亲去年病逝，那他从得病到病逝，那杨牧师和这个港伟路他们，这个陈牧师今天他也坐在这儿，他们就一直在帮助我。这是我原来从来也不会想到，一个人生病会有这么多人排山倒海的把爱给我，而且我们的教会那么多人给我祷告，那么多人用过李强他们带吃的，然后我去回到中国六七次，我就感觉到我不孤单，我只要放下我的骄傲，我可以得到所有的帮助，是我自己想要得到，我自己设计这个 生活，我没法做到的，我自己根本没法说，我要让红军，让王军给我做什么，让小兰给我做点饭，我没法是一个指挥，我必须放下，知道我会有一个最更大的指挥来指挥着我的生活，所以在我母亲病逝，那还有一点点呢，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把这骄傲放下了。我原来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拼命给人传福音，传的简直让人别人一见我就躲，就恨不得我是一个瘟神一样，就好像又在卖什么。那么我那个这个放下了自己的骄傲，放下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自义以后哈，实际上我现在才刚刚开始觉得其实人们都需要这福音，人们都特别的想这个，想要这个福音。然后这个放下这些自义以后哈，就是我妈妈是听着良友电台的广播哎自己信主的，那是比较容易的事儿哈。那我爸呢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他是一个为人很正直的一个人，我有什么罪，我为什么要相信我是个罪人？所以到现在实际上他信主了，但是对于罪的认识可能还是在一个人文主义的那个框框下认识的。那么呢，我就是拼命的给我爸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我爸说：“他说你对我有成见吗？”我说：“没有啊。”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你为什么老惯你说的话呢？那难道我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我原来给你讲了这么多做人的道理。”难道我现在就变成了你的孩子？你再跟我说。然后我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都在做什么事儿？实际上我阻隔了我和我爸爸信主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后来就发誓，我再也不用这种方式，我只是找机会。那么我们在结婚20年的时候，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重新做了一个这个renew 的 vow， 就是重新结了，真正结了一次婚。第一次结婚没有婚礼，那么就真正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婚礼，然后有那么300多人参加。那我父亲也从中国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他就说：“哎，中国的婚礼都在收份子，好像是一种责任，我不得不去。然后人家别人结婚我也得去，所以都给钱。你给他们多少钱？”我说我一分钱都没给，那你给他们干了多少事儿？我说你知道我的能力，我给大家做什么事儿了？他说那奇怪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些人来你的婚礼，就像给他们自己的女儿办婚礼一样，他们兴奋什么呀？我说这就是主的爱，使得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就是我在主内的兄弟姐妹。然后当时冯京唱的这个最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的婚礼上，就这首，主，你是我最新的知心的朋友。然后，在2006年的1月1号，大家都在朋友家来数算这一年的恩典，然后轮到我爸爸，他就站起来，他说：“我今年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信了主耶稣。”所有人都吓趴下了，觉得你不是一直玩梗着不信吗？他说：“我现在决定了，我就要信了。这没有办法否认，人和人之间能有这么大的爱，依靠着这个朋友来建立一个朋友来传递这种爱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源泉，使得这些人来相爱。所以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